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9年12月24日，星期二，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上午4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进行新闻播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会面。安倍晋三表示对香港时局深感忧虑，并强调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保持自由开放非常重要，有关新疆等中国内部的人权状况也希望能开诚布公地进行说明。不过习近平则以这是中国内政一语带过。在双方45分钟的会谈当中，安倍还呼吁中国政府在钓鱼台周边所做的挑衅举动应有所克制。另一方面，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与习近平会面时则表示，无论是香港事务还是涉及新疆的问题，都是中国的内政。第八届中日韩领导人峰会在时隔约19个月之后，于24日在四川成都登场。中国官方宣布，这一会议将由中国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台湾总统蔡英文24日则表示，中国持续透露外交胁迫、军事威胁和政治渗透等方式打压台湾，企图分化台湾人民，打击士气及弱化台湾的民主。蔡英文强调，守护台湾从来不是靠妥协，而是靠坚实的国防。他还呼吁台湾民众团结一致，表达国土主权寸步不让、民主自由坚守不退的决心。蔡英文执政3年多以来，不断推动军械战机和军舰的自主制造能力，同时也向美国采购了66架 F-16V 战机以及108辆 M1A2T 战车。美国联邦众议院星期一正式在国会提出法案，要求今后美国在台协台北办事处处长具大使级别，其人选必须通过联邦参议院的任命确认程序。这个名为《台湾使节法》的法案是由众议院国会台湾连线创始人俄亥俄共和党籍众议员夏伯特和民主党籍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舍尔曼共同提出。法案称，国会认为长时间没有一位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将有损美国利益，因此即便在其他法律下，美国总统仍然必须在参议院的咨询和同意下任命一个人单选为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法案生效后，美国总统任命的第一位处长人选即必须通过这个程序。处长的服务地点在台北市的美国在台协会，其级别与身份等同于无任所大使。美国在台协会和是中国和美国建交之后，美国国务院依据台湾关系法设立的非营利组织，台北办事处实质处理相当于美国大使馆的业务。一位6岁的英国小女孩从乐购贩卖的圣诞卡中发现了一张来自中国监狱的求救信，指出他们是上海青浦监狱被迫劳役的外国犯人，并请联系韩飞龙先生及其人权组织。法新社报道说，这位韩飞龙先生是一位前英国记者，并撰写过一篇有关这个事件的文章。这位前诈骗事件的调查员也曾经在青浦监狱被关押过23个月。中国外交部一位发言人否认青浦监狱内有任何外籍囚犯被迫劳动的事情发生，并批评韩飞龙是为了自我炒作而编造出来的闹剧。韩飞龙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中国对外界所提出的侵犯人权的指控都是以这种方式回应的，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任何这类问题浮现时，他们都是以谎言答复的。华盛顿邮报星期一刊登了捷克首都布拉格市长赫瑞普的一篇名为《为什么我们要在布拉格市政厅悬挂狮子雪山旗》的文章。文章提到了北京姐妹城市中这项协议支持台湾和西藏独立的条款。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聊聊神秘的直觉。
But my intuition told me you would make a good employee, and I was right.
看看在美国如何闪购。
Accessories are among the most sought after items on flash sale sites.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有商有量。
Yeah, I had this gut feeling that I should start investing into Chinese companies.I bet I can make a ton of money on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
Whoa, whoa, wait. Can you even buy stocks on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 I thought you had to be a Chinese citizen to do that.
Well, you do. But I have this friend in Shenzhen that I met over QQ. He says if I send him a check for $3,000 and my bank account information, he'll buy the stocks for me.
You realize in all likelihood, this is a scam, right?He's not your friend. He's just trying to steal your money.
Wha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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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You are just being overly paranoid, Yanglin.
Oh, 你真是二中最二。算了，那我也不劝你了。咱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Likelihood. Likelihood is spelled L-I-K-E-L-I-H-O-O-D. Likelihood.
Likelihood, 可能性。美国西维吉尼亚州连续六年一直是开车最容易撞到鹿的州。
The likelihood of a West Virginian driver to hit a deer is 1 in 68.
西维吉尼亚州有驾照的人每68个人里就有一个人可能会撞上鹿。飓风 Sandy 在美东登岸之前天气预报说
The likelihood of a big storm with monster winds and heavy rains is increasing.
天气出现狂风暴雨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以往八届总统大选，美国科罗拉多大学都事先准确地预测出了选举结果。这一次
The model indicates that Mitt Romney has a 77% likelihood of winning the popular vote.
该模型预计罗姆尼有77%的可能赢得全民选票。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likelihood, likelihood, likelihood.
Mike, just to let you know, there's a 99% likelihood that you're going to have to take over all my work when I go home for the Spring Festival.
What? That's not fair.
But you always claim that you're doing all the work, so it shouldn't be a problem, right?
Fine.But I feel like I need to be compensated. What are you willing to offer?
Well, I can tell you about all the great things I eat in Beijing when I'm back.
Sorry, girly, but this is a give-and-take relationship.
Jokes aside, you mentioned a really good phrase, give-and-take. Why don't we listen and find out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96讲，我是小北，
我是 Dan。
咱们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人，能力强，热心肠，点子多，可就是听不得别人说不。给这种人提意见很难被采纳，因为他们不喜欢
Give and take. Give is spelled G-I-V-E and take T-A-K-E. Give and take.
大家一定都知道 give 是给的意思 take 则是拿 give and take 有拿有给引申为有商有量妥协折中
Those who don't appreciate give and take are not likely to listen to others
那些不喜欢妥协折中的人不太可能听取别人的意见在下面的例子中我们要听一听在夫妻的相处之道中是不是也需要一些妥协
It's natural for couples to argue once in a while. But whether those two people will have a long future together often depends on how well they work out their differences. Conflicts shouldn't always be about one person being right and the other wrong. There has to be a healthy give and take. Without that ability to negotiate,Couples can't survive.
这段话是说，夫妻间有时发生争吵是很正常的，但是两人是否能长久地一起生活下去，通常取决于他们能不能调和彼此间的差异。 在有冲突的时候，并不一定要分出谁对谁错，两人之间必须有健康的商量妥协。如果俩人都不低头，那日子可过不长久。很多幸福夫妻都说，过日子的秘诀是宽容对方的缺点，而不是争辩是非对错。英文里有句话叫
My way or the highway，
意思就是说不按我说的做就拉倒，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意思。要是按照这个原则去经营婚姻，恐怕得一路打到离婚。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t's natural for couples to argue once in a while. But whether those two people will have a long future together often depends on how well they work out their differences. Conflicts shouldn't always be about one person being right and the other wrong. There has to be a healthy give and take.Without that ability to negotiate, couples can't survive. Do you negotiate with others, or do you feel that give and take is a sign of weakness?
你会和别人妥协吗？还是觉得和别人商量就等于服软？其实，遇事和他人有商有量，达成大家都喜欢的结果，对一个团队是非常有益的。下面这个句子就是一个例子，我们来听听。
Our labor union has few complaints with the managers of our factory. That's because everyone works pretty well together. Whenever there's a conflict, we sit down together and discuss the best way to deal with it. Each side is willing to let the other get some of what it wants. That give and take works for a much better environment.
这段话意思是说，我们的工会从来不会收到对工厂管理人员的投诉，这是因为大家共事的相当愉快。每次有矛盾出现时，我们都坐下讨论最好的解决办法，每一方都愿意让另外一方达到部分目的。这种凡事有商有量的方式，营造了一个更优良的环境。这种相互尊重的态度往往能带来双赢的结果，不是说偏听则暗，坚信则明吗？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ur labor union has few complaints with the managers of our factory. That's because everyone works pretty well together. Whenever there's a conflict, we sit down together and discuss the best way to deal with it.Each side is willing to let the other get some of what it wants. That give and take makes for a much better environment.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give and take， 意思是有商有量，折中妥协。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下次再见。
I miss shopping in the night markets in China. I love the give and take of haggling with the merchants to get the best deal possible.
Really? I was always so intimidated, and I felt like I was getting ripped off. I think I would rather just pay whatever's on the price tag.
You're such a baby! 跟小商贩打交道，砍价是必备本领。
Well, bargaining isn't my strong point. Generally, I go online and look for flash sales,which are a lot cheaper than the ticket price.
Well, because I'm your friend, I'm going to give you the facts. You have zero strong points.
Oh.
But you just mentioned a really good word, flash sale. 咱们来学学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flash sale. Flash is spelled F-L-A-S-H, flash.Sale is spelled S-A-L-E, sale, flash sale.
Flash sale 是限时抢购，也叫闪购。有研究显示
，Accessories are among the most sought-after items on flash sale sites.
闪购网站上，服装配饰属于最抢手的商品。
flash sale websites claim to offer deep discounts on brand products to attract consumers.
选购网站以低价出售名牌产品为卖点，吸引消费者。
The new flash sale site is targeting young mothers with small children at home.
这个新开的选购网站希望吸引的消费人群是那些家里孩子还小的年轻妈妈们。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flash sale, flash sale, flash sale.
闪购是不错，不过我觉得这样特别容易让人冲昏头脑，看见特便宜的就拼命买，最后买的都是一些你永远都不会用的东西。
Exactly. It's an old marketing trick. They create a false sense of urgency so the buyer doesn't have time to talk themselves out of the purchase.
Yeah, exactly. Sometimes the companies try to gloss over any defects the product has, which is probably why they're so cheap in the first place.
Yep. They definitely tend to gloss over things.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find out what gloss over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97讲。我是小北。
我是 Dan。
上个月我和一个好朋友一起出去旅行，整个旅程差强人意。后来回来，别人问我们玩得如何，还没等我张口，我那快人快语的朋友抢先说我们的旅程有多精彩，看到的景色多迷人，没有一句不好，没有一点抱怨。我当时简直怀疑我们俩去的是不是一个地方。
Gloss over. Gloss is spelled G-L-O-S-S. And over, O-V-E-R.
Gloss over, 意思是把不好的意思隐瞒起来或者轻描淡写。我的朋友没有把旅行中的种种不好对人提起。
She chose to gloss over all of them.
而是决定把这些不好的部分都忽略不计了。这种报喜不报忧的情况也出现在下面的例句中，我们听一听。
My daughter likes the sweet icy drinks at our local convenience store. But she's tried to avoid them because they have so much sugar. Now that she's heard that new flavors are being offered with artificial sweeteners, she's excited. I'm not.Because they still have no nutritional value. The company glosses over that information in its ads.
这段话是说，我女儿喜欢喝我家附近便利店卖的甜味冰饮料，不过她尽量少喝，因为这些饮料里糖分太多了。现在她听说新口味的冷饮里面用了代糖，所以她高兴极了。不过我可不高兴，因为这种饮料还是没有任何营养价值。不过对于这个事实，厂家在广告中可是一句都没提。商品广告当然是捡好的说，这样才能吸引顾客嘛。不过说起来，现在各种饮料的卖点真是五花八门，但是要我说，还是白水最解渴，绝对没有不良成分。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daughter likes the sweet icy drinks at our local convenience store, but she's tried to avoid them because they have no. But she's tried to avoid them because they have so much sugar. Now that she's heard that new flavors are being offered with artificial sweeteners, she's excited. I'm not, because they still have no nutritional value.The company glosses over that information in its ads.
美国的教育制度时常受到称赞，美国的大学也是国际学生们出国深造的首选。不过，美国大学的学费也贵得可以。在这里，学生贷款平均值达到10万甚至20万美元，每个月的还款额可能相当于毕业生半个月的工资。但是
，Universities don't include those numbers on their websites.They conveniently gloss over those shocking statistics.
大学不会把这些数字发在他们的网站上，他们很方便地忽略了这些统计数据。说起隐瞒不报，我们来听听下面的例句。
People can be fascinated with celebrities. We love how they overcame great challenges in their rise to success. But often, their stories fail to mention drug or alcohol addictions, problems with relationships,or criminal behavior. Indeed, biographers have a habit of glossing over such unpleasant facts.
这段话意思是说，很多人崇拜名人，他们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克服巨大的困难，这种故事让我们喜爱不已。不过，他们的人生故事通常不会提到吸毒、嗜酒、感情问题或者犯罪行为。事实上，写传记的作家们都有把不好的事情轻描淡写或者干脆不提的习惯。其实，人无完人，写出自己生活中阴暗的经历，并不一定会破坏在粉丝心中的形象，反而会让大家觉得你更真实、更立体。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People can be fascinated with celebrities. We love how they overcame great challenges and their rise to success. But often, their life stories fail to mention drug or alcohol addictions.Problems with relationships, or criminal behavior. Indeed, biographers have a habit of glossing over such unpleasant facts.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gloss over, 意思是把不好的事情隐瞒起来或者轻描淡写。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下次再见。
Never gloss over things with me, Yonglin. If I'm not doing a good job on the show, just tell me.
这可是你说的啊。说到你的缺点，那简直是一箩筐了。比如说吧，吃的太多，说话太多，表演不够自然，逻辑性一般。
Hey, come on now. I didn't think I was that bad.
Well, if it help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my intuition told me that you would be a great team member. And it turns out I was right.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 ,Faith 和 Katie 就在讨论直觉这个话题。咱们一起来听听吧。
礼节美语。
销售部的 Steve, Faith 和 Katie 开会讨论项目进展。Steve 说
Okay, so are we all agreed that we'll move forward on this project?
You know, I'm not so sure. I have a funny feeling about this.
You smell a rat?
Kind of. All I can say is that something is definitely not right. I just feel it.
Steve 征求大家意见，决定项目可否进入下一阶段。可 Faith 说，他总觉得哪儿不对劲。
I have a funny feeling about this.
Funny 在这里不是好笑，而是奇怪的意思。Katie 问
，You smell a rat? Smell a rat?
也是觉得可疑、不对劲的意思。Faith 承认他也说不清楚。
I just feel it.
就是一种感觉。
But Faith, do you really think we should base a decision on a feeling?
Well, feelings can be a warning. I believe very strongly in the power of intuition.
Do you mean that emotions are important, even in the business world?
Yeah, I do. You know how people say, I have a gut feeling? What they really mean is that their intuition is giving them a signal.
Faith 说自己特别相信直觉。
I believe in the power of intuition. Intuition is spelled I-N-T-U-I-T-I-O-N. Intuition.
是直觉的意思。很多人都说
I have a gut feeling. Gut. G-U-T. Gut. Gut feeling.
Gut feeling 也是直觉的意思。
But we should make choices based on data and information, not emotions.
I think perhaps both information and intuition are necessary.
I agree. Data is for the brain, but intuition is for the heart.
But every decision we make in life is based on the available facts, no?
Not really. When we go on a date with someone, we usually make a decision about whether or not we like someone almost instantly.
Steve 好像非常理性，认为一切决定都应该以事实为依据。Faith 却认为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
When we go on a date with someone,
出去跟别人约会，两人是否会继续交往下去，往往都是一上来就决定了。
That's true. I usually only have to meet a man for less than a minute before I know whether or not I want to date him.
And that's intuition?
Yeah, and we use it every day. Intuition is very important in business. Remember your first job interview here?
Yeah, I was so nervous. I was sweating and stammering.
Mm-hmm. But my intuition told me you would make a good employee, and I was right.
Faith 说，我们其实每天都会用到直觉。
Steve 第一次面试紧张得浑身冒汗，说话也结结巴巴的，可 Face 却说直觉告诉他
My intuition told me
Steve 一定会是好员工，结果一点没错。
I would never be able to live my life just by intuition. I just don't think it's reliable.
Huh, that's funny. I find that a lot of the time, I end up just following my gut feelings.
Really? Well, it looks like your gut feelings lead you to a lot of restaurants, right?
Hey! Seriously, though, you can't tell me you never follow your intuition. Didn't you say that you can tell if a guy is a good person or not within just a few minutes of meeting him?
Well, that's different. That's just because I'm a good judge of character.
Right. Well, Steve, Faith, and Katie are still talking about intuition. Let's continue.
礼节美语。
销售部的 Steve, Faith 和 Katie 围绕直觉展开了讨论。Katie 说
I think perhaps everyone has different kinds of intuition. I'm a pretty bad judge of character, but I'm a whiz at picking stocks.
You should go to Las Vegas. You'd make a killing.
That's not a bad idea.
But what Katie's doing is not exactly the same as gambling. She reads and watches business news, but her intuition is better than other people's. She can pick out the signs and clues that the rest of us miss.
Katie 说人跟人不一样，比如说她自己。
I'm a pretty bad judge of character.
看人就经常走眼，但是
I'm a whiz at picking stocks.
挑选股票却是奇才。
Whiz, W-I-Z, whiz.
Steve 开玩笑说 Katie 应该到赌城拉斯维加斯去。
You'd make a killing.
保准走运赚大钱。可 Face 却说 Katie 选股票并不是盲目下注，而是她在这方面的直觉比其他人更敏感，可以
Pick out the signs and clues that the rest of us miss.
发现很多其他人注意不到的线索和迹象。
I've read books by famous CEOs, and most of them talk about how important it is to develop your intuition. Of course, not every hunch you have will turn out to be right.
That's true. Sometimes my intuition is really off, like with my last two boyfriends.
Intuition might play a bigger role than I think it does. My brother is a police officer, and he says 9 times out of 10, he will just feel that something isn't right. Then when he investigates, he usually discovers he was right.
直觉也不是每次都对，除了 intuition 和 gut feeling.
Hunch. H-U-N-C-H. Hunch.
也是直觉的意思。Face 承认。
Sometimes my intuition is really off.Off, O-F-F, off.
Off, 在这里意思是不符合标准。Steve 最后承认直觉可能确实比他以为的更重要。他当警察的哥哥就说
9 times out of 10.
十有八九都是他的直觉告诉他有些问题。调查结果还真是那样。
So, what should we do about this deal? Faith's intuition says there's something wrong.
How about if we crunch the numbers again and see if there's anything fishy?
Sounds good. Let's go over all the documents with a fine-tooth comb and see if we can find the problem.
Will do. I'll work on it this afternoon.
Thanks for your input, guys.
Steve 建议从头再算一遍。
Crunch the numbers again. Crunch. C-R-U-N-C-H. Crunch.
Crunch 在口语里有计算、处理的意思。Face 表示赞成，决定把所有文件重新仔细地过一遍。
With a fine-tooth comb.
用一把细齿的梳子引申为仔细检查。
My female intuition tells me that you were the one who stole the Oreo cookies from my desk.
I have a hunch that your female intuition is wrong. I didn't steal Oreos. I just took some chocolate.
Gotcha!、
Ah.
回头再给我买十块就行。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各位听众，以下是新闻播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会面。安倍表示对香港时局深表忧虑，并强调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保持开放自由是非常重要的，有关香港和中国内部人权状况也希望中国能开诚布公地说明。不过习近平以这是中国内政一语带过。在双方45分钟的会谈当中，安倍还呼吁中国政府在钓鱼岛周边所做的挑衅举动应有所克制。另一方面，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与习近平会面时则表示，无论是香港事务还是涉及新疆的问题都是中国内政。第八届中日韩领导人峰会在时隔约19个月后于24日在四川成都登场。中国官方宣布这项会议将由中国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台湾总统蔡英文24日表示，中国持续透过外交胁迫、军事威胁、军事渗透和政治渗透等方式打压台湾，企图分化台湾人民，打击士气及弱化台湾的民主。蔡英文表示，守护台湾从来不是靠妥协，而是靠坚实的国防。他还呼吁台湾民众团结一致，表达国土主权寸步不让、民主自由坚守不退的决心。蔡英文执政3年多以来，不断推动战机与军舰的自主制造能力，同时向美国采购了66架 F-16V 战机以及108辆 M-12A2T 战车。两位美国联邦众议员星期一正式在国会提出法案，要求今后美国在台协台北办事处处长具大使级别，其人选必须通过联邦参议院的任命确认程序。这个名为台湾使节法的法案是由众议院国会台湾连线创始人俄亥俄州共和党及众议员夏伯特与民主党及众议员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舍尔曼共同提出。法案称，国会认为长时间没有一位在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将有损美国利益，因此即便在其他法律下，美国总统仍然必须在参议院的咨询和同意下任命一人担任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法案生效后，美国总统任命的第一位处长人选即必须通过这个程序。处长的服务地点在台北市的美国在台协会，其级别与身份等同于无任所大使。美国在台协会是美国和中国建交后，美国国务院依据《台湾关系法》设立的非营利组织，台北办事处实质处理相当于美国大使馆的业务。一位6岁的英国女孩在乐购贩卖的圣诞卡中发现了一张来自中国监狱的求救信，指出他们是上海青浦监狱被迫劳役的外国犯人，并请联系韩飞龙先生及人权组织。法新社报道说，这位韩飞龙先生是一位前英国记者，并撰写过一篇有关这个事件的文章。这位前诈骗事件的调查员也曾经在青浦监狱被关押23个月。中国外交部一位发言人否认了青浦监狱内有任何外籍囚犯被迫劳动的事情发生，并批评韩飞龙是为了自我炒作而编造出来的闹剧。韩飞龙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中国对所有外界提出的侵犯人权的指控都是以这种方式回应的，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因此任何这类问题浮现时，他们都是以谎言答复的。华盛顿邮报星期一刊登了捷克首都布拉格市长赫瑞普的一篇名为《我们为什么要在布拉格市政厅悬挂雪山狮子旗》的文章。文章提到了北京与姐妹城市协议中一项放弃支持台湾和西藏独立的条款，我们的市政府拒绝了这项条款，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布拉格因此也解除了与北京的姐妹城市协议，并于明年1月与台北市正式签署姐妹城市协议。布拉格市长赫瑞普在竞选期间就曾宣誓要尊重民主和人权。赫瑞普及布拉格政府对西藏、台湾的支持激起了中国的反制措施，使得中国取消了几个布拉格古典乐团和管弦乐访华的行程。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林峰，代班主持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23号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中两国达成双方首阶段贸易协议，似乎并没有减缓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关系不断趋于恶化的趋势。上个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习近平向特朗普表示，美方近期在台湾、香港、新疆和西藏等议题上的做法干涉了中国内政，不利于双方开展合作。但在那之后，特朗普签署的2020财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案，其中涉及多项涉台、涉港和涉疆条款，加大美国将中国科技巨头华为从实体清单中移除的难度。而中国副外长乐玉成也表示，美中关系目前遭遇严重困难。亦有分析指出，尽管美中终于达成了初步的贸易协议，但两国关系在2020年将延续脱钩的趋势。那么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为您探讨美中首阶段贸易协议达成后的美中关系走势。那么第一位呢，是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那么另外一位是通过电话参与讨论的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李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胡平兄好。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现在就进入今天这个时大家谈的讨论部分。那么上个星期五呢，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是通了电话。那么特朗普呢稍后是发表了一个推文，他在推文中说，与中国的习主席就我们的重大贸易协议进行了很好的交谈，中国已经开始大规模采购农产品以及更多，而且正在安排正式签署。他们还谈到了朝鲜，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还有香港（括号是进展中）还有个感叹号。但是呢，中国官媒的这个报道就是说呢，习近平是应约与特朗普通电话，他向特朗普表示，中方在美方呢在涉台、涉港、涉疆和涉藏问题上的行为是严重的关切，称这是在干涉中国的内政。那么我想首先来请教一下这个在电话线上的李伟东先生，那么特朗普为什么要给习近平打这样一个电话？那您怎么看那个这个美中双方在这个表述上的一个巨大的差异呢？
美国方面呢体现出总统和国会的某些政策上的差异，这个差异也不是分歧，因为这个川普总统在对待中国这个进行贸易制裁、贸易战，以及这个长期以来这2000年以来诉说中国这个加入 WTO 以来的这个违规行为，以及对美国的这个贸易行为、国内产业的侵害，这个方面，特朗普总统本身并没有这个比国会调子更低，但是呢，因为这个还要跟中国维持贸易协议以及某种关系，大国之间的关系，因为在国际上还有朝鲜啊等等这样的问题，对美国也有需求，所以呢，特朗普总统采取了一种比较灵活的这个做法，比方说在通过香港人权法案之后，他就发表了一通跟这个国会不太那么强硬的一个谈话，而且强调跟习近平的个人关系，强调跟中国之间还有贸易协议。那么这次呢，他是知道马上要签署国防授权法案了。国防授权法案里边有大量的这个对中国，据说提到了100多次关于中国的这个批评，和关注，包括对政府这个要求，在台湾、香港等等问题上要提供报告进行监督，这些事情呢，这个川普总统可能心里边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呢，先跟习近平通了个电话，某种程度上说，这个是国会的，这个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不代表我的意见。他表达出这样一种这个态度，那么同时呢，就给中国带来了某种政策方面的误判。这个也可能是特朗普作为商人出身的一种谈判技巧，让中国怎么误判呢？好像总统跟国会之间有某些根本性的差异，似乎是中国可以利用的，但是中国呢，其实也心里边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呢，在通话当中就表达了对那些问题的一个关切，这个在中国看来。中国一共有6个核心利益， 现在美国出动了其中五个，六个核心议题就是核心战略议题，就是或者叫利益，西藏、新疆、台湾、香港，然后呢，中国的这个2025，也就是这个所谓中国崛起、经济崛起，这个遭到了美国包括特朗普总统的这种强势打压。第六个问题是朝鲜，那么现在就剩下朝鲜一个问题可以再合作了。中国方面也采取了若干反制措施，请胡平兄先讲，我接下来再说，谢谢。
好，谢谢李先生。那同样问题也想请教胡平先生，就您怎么看这个特朗普总统是在上个星期五是给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打了这通电话，而我们又看到这个双方在表述上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分歧。那特朗普在他的推文中也提到，就是说这个双方有可能会很快的签署，这样就是把这个第一阶段这个贸易协议给落实签字。那么中方呢就没有提到这一点，反而在强调就是说希望美方不要在这个香港、台湾、西藏还有这个新疆这些议题上不要干涉这个中国的内政，而且是威胁呢，说如果要是美方执意要这么做的话，那会影响到这个双方的这个合作。您怎么看，胡平先生？
我想，自从12月13号美中双方分别宣布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达成一致以来，那我们注意到呢，在贸易协议这个问题上，美国方面讲的多，中国方面讲的少。美国方面讲的很清楚，中国方面讲的呢就不是那么清楚。另外，特朗普讲了话，而习近平呢还没有讲话啊。那么要考虑到未来这个协议的签署并不是由两国元首来签署，而且近期内呢两国元首也没有见面的机会，那么这么一来，当然两国元首就贸易协议的问题有直接交谈就应该说就是很必要的。所以特朗普显然认为有必要和习近平直接通话把事情敲定啊。那么他打电话的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谈贸易协议的问题，而显然呢，在这方面呢，习近平也给出了一种比较积极的一种明确的一种表态，所以到此为止呢，这个第一阶段协议的问题基本上就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啊。不过从习近平的角度呢，他不愿意让外界认为他只是一个受话者啊，他和特朗普只是在谈贸易的问题，他还想表明他也是个发话者，所以他会提出一些其他的问题。包括对美国这个涉疆涉台涉藏这个涉港的问题提出一些批评。按说在这次通话中，他习近平没有什么必要谈这方面的问题，因为双方对话本来是为了共同来解决他们面对的一些问题。而你习近平讲这些话他是什么意思呢？那你是指望特朗普给你认个错吗？那当然不可能。你指望的是特朗普在这些问题上跟你辩论一番吗？那他也没有这个意图，所以他这个话呢更多是一种姿态，就是为了说而说，或者说是为了将来发表的媒体发表给外界，你证明呢，因为他很容易觉得中国方面很容易觉得，如果光是谈要签订贸易协议，或许会使人感到中国是处于比较弱的一方。那甚至有的人认为你是在签订这么一个城下之盟，那么因此这种背景之下呢，他尤其需要表现他的一种主动性，表现他的一种强势，所以他这个也就是说在面子上他必须得强调这一点，所以就会把这个涉疆涉台这些事情谈出来。当然这些问题对于中美关系双边关系来说是有影响的，但是就这次贸易谈判要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来说，看来并没有什么影响了。所以就这个意义讲呢，我觉得他中方的表述不同，更多是要为了维护自己的这么一个面子。
好的，谢谢胡平先生。我们也注意到呢，就是现在之前有一些这个分析人士，包括双方两国的这舆论上都认为呢，这个预期这个美中贸易协议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在达成以后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是缓和这个双方的这个紧张的关系。但是呢，自从这个12月13号美中宣布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的以来呢，我们却基本上看不到这个美中关系的缓和，反而是有了更加这个趋于紧张的这个迹象。那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中国的副外交部长乐玉成呢，是在这个会见这个美国朝鲜问题特使比根的时候，他表示呢，美中 中关系是遭遇了严重的困难，那用的这样的一个表态也比较罕见。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个美中关系的缓和呢？想先请教一下李伟东先生，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个美中关系的缓和？
贸易协议呢，对美国来说呢，这个总体上取得了成功。中国方面呢是这两三年是疲于应付，尽管也表达了某些强势的态度，但是总体上中国是有所让步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条款因为还没有签，我没有看到这个尤其是对中国违反贸易协定或者 WTO 规则的一些核查机制。原来呢这个据说就是今年的这个五六月份到七月份中间这一段就反反复复的时候，这个中方公布了一个美方要求的一个清单，那个清单这个发布之后呢，中国国内就有一派鹰派的这种立场的人，包括在媒体上都反复的在说谁敢签这个东西就是个马关条约，就是个卖国主义，所以呢，习近平在国内也遭遇了很强势的这种抵抗，那么这次签下来之后呢，可能那个核查机制变得比较弱了。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美方公布的这个大致的这个分类当中，还包括核查这样一条。但是原来呢，这个要求实际上要派2000或者更多的人长期驻扎在中国，这个呢就相当于美国派了一支监察部队过来，这个中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难以接受的。这一点是否美国方面有弱化，最后达成的什么具体协议我还不知道，但中方呢可能认为这个贸易协议本来就是一个现在达成的是既不丢面子，这个也满足了美国某些方面要求，但中方呢也采取了这个若干反制措施，比方说，马上要召开的中日韩会议，这个习近平刚刚见了韩国总统文在寅，这个文总统就据中方的报道说，对新疆和西藏问题，他表达了说这是中国内政，中国也在拉拢国际盟友，特别是周边的盟友，还要很快去参加这个2020年的这个东京奥运会，在之后还要访问东京。借助特朗普总统对这个日本提出巨额的这种军费驻扎的这个要求，这个所以中方也在采取若干反制措施。那么美国国会呢，通过刚才我说到涉及到这个四个方面的这个主要的法案，中方呢这个想试图分化总统和国会之间的这个差异，但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至少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反对中国和这个压制中国这种强势发展以及迫害人权的这个势头方面，两党的意见是一致的。那么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关系实际上已经这个很紧张的前提下上升成为一种政治方面的对抗，这个对抗呢可能总统方面表达的并不是那么强势，但是国会方面两党都表达的很强势，所以说要看到实际性的缓和，因为有了贸易协议几乎是不可能的。中方呢可能也做好了像习近平说长期斗争的准备。
好的，谢谢李先生。那也想请教一下胡平先生，就是您怎么看，就是您是不是也认为就是这个协议双方宣布之后，其实我们并没有感觉到这个双方关系有这种缓和的迹象，反而是有一种更加趋于紧张的这种一种态势呢？
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美中关系在贸易问题上确实是有所缓和，而在其他问题上那显得就更趋于紧张，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那么我上次我也讲了过，本来美中双方为什么要赶在12月13号那一天宣布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已经达成一致，那并不是说当时问题已经全部解决，是为了赶个日子，因为他们双方都有一个12月15日这么一个期限。因为本来美国就说过按计划他要在那一天新加征关税，中国原来也有类似的说法，可是一旦如果双方新加征关税了，那就意味着贸易战升级了，而现在美中双方都不愿意再升级了，所以他们就要取消，就要停止在那一天新加征关税。那这么一来呢，就需要对外有个说法，说明他们贸易谈判已经进行得很不错了，所以不需要再新加征关税了，这样子才会赶在13号那一天宣布对外宣布贸易协议已经达成一致，而其实还遗留很多问题。那么因此在那天讲话之后，我们看到很多还出现好多这个不同各种各样的杂音，说明事情就并不那么顺利， 这是给人会给人那种感觉。另外呢，他美中贸易谈判本来就不是那么单纯，因为这在谈判过程中间，他不可能只是在旧贸易谈贸易，而其他的一些问题，有意无意的会插入进来，成为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嗯，比如你看香港问题，那特朗普总统就不止一次明确的对习近平说，对中国说，如果你中国不能很好的处理和平的处理香港问题，那会影响贸易谈判等等啊，就说明有这么一些事情它会插进来，使得问题变得就更复杂。嗯，那么不过呢，归结起来说，双方毕竟都有达成协议的愿望，至少达成一个第一阶段的协议，因此呢，原来有些有分歧的地方也在尽快的去把它解决。另外，其他的一些可能成为谈判的筹码，因此干扰谈判的一些事情呢，也暂时也就撇到一边，然后就事论事，回到贸易谈判，回到贸易协议上来。那么在这一点来说呢，那显然是有进展的。这当然也和双方都有这个很大的需求。特朗普总统显然他这个明年这个叫大选，他希望及时的收获贸易战的成果。不希望在这个时候再节外生枝。而中国方面呢，由于过去这一年那是中国30年来经济发展速度最慢的一年，那习近平在很多问题上都遇到很多麻烦，当然他也希望呢在贸易谈判上协议上呢早点达成协议，以便的这样，因为对方就会互相就是减少或者降低加征的关税，就会缓和经济上的形势。因为有这么一条呢，我们看到在贸易问题上确实是应该说是有所缓和的啊。到现在为止，我想已经不太有人怀疑这个第一阶段协议会有达不成了，会出什么问题了，都认为这个事情已经不大成问题了。但是其他的方面又显示出来了，因为实际上贸易战，我想它揭开的不只是美中之间贸易的矛盾和冲突，而且也揭开了美中之间一种几乎是全面性的这么一种对抗的帷幕。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看到的是美中关系的进一步的紧张。
嗯，好的，谢谢胡斌先生。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就在这个特朗普和习近平通话，他们是应该是在这个美国时间早上通话之后呢，他当天晚上呢就签署了这个2020财年这个美国这个国防授权法案。那我们知道在这部法案里边呢，其中是确实是涉及了多项与中国有关的条款啊，比如说加强台湾安全防卫以及美台合作这些条款，这些其实都是中方所说的就是他们认为是他们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利益。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法案还呼吁这个支持这个香港的这个抗议者，并且要求呢政府就压制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问题呢提交报告。这的确呢是引发这个中方的强烈的不满。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全国人大稍后呢也是发表了一个声明啊，对此表达了他们的这个不满。那想请教这个李伟东先生，你怎么看这个2020这个国防授权法案中呢有关这个台湾啊、香港还有新疆这些议题？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有这个中国官方背景的一些学者就说呢，这是美国在和中国竞争当中呢打出了这些所谓的这个台湾牌啊、香港牌或者是这个新疆牌来遏制中国的崛起。
后面这个结论虽然是美国不是中国的一些学者说的，但是这也是事实。美国正在这个发起从贸易战开始发起主动进攻，对中国呢这个是强势的在压制它。这个也像是国际上很多人评论的那个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老二、老大和老二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事实上这个不像习近平口头上强调的那么强硬。中国在很多地方都采取了某些这个柔软身段的方式，嘴上很硬，但事实上放低了身段。比方说，在这个新疆问题上，这个中国宣布自美国国会通过这个关于新疆方面这个维吾尔人这个法案之后，中国方面就急急忙忙宣布说那些个训练营实际上是集中营，都已经结束了。当然，这个各国记者也没法进去，也无法这个进行实地考察。但是中方毕竟等于释放了这样一个柔软的一个态度，口头上在抗议，实际上宣布已经结束了，这有某种自己觉得理亏的地方。在这个香港问题上，我也看到这个虽然这个中方现在拖到现在，就是中国大陆方面 对香港问题拖了这个近半年之久，不做这个更多的这种善意表达，除了撤回那个所谓送中条例之外，但是呢也没有进一步强化升级的这样的意图。习近平有点像李登辉当年用的那个词，对香港问题采取了借机用人的一个态度。这个跟这个北京的鹰派的这些主张，包括像那些个鹰派学者说，要什么撵人留地，这个或者说分分钟就可以镇压这样的强势态度比较而言，习倒是采取了一些个较为稳健的一个办法。那么这个中美之间的这样一个两大冲突，特别是在这样中方认为核心利益的冲突方面，中方都采取了这个口头上强硬，实际上守势的一个态度。那么可以看到，由于刚才像胡平先生说到的，2019年中国是30年来经济最疲软的一年，这跟美国这个贸易战有极大的关系。那么中国经济还在持续下滑，会滑到一个什么程度，会不会对这个国内的这个经济产生重大的动荡，包括对政治产生影响，中方呢可能在心里边是打鼓的，所以呢他也不想跟美国进入一个全面的特别高调的一个对抗状态。所以我认为这个在过去一年当中，美方对遏制中国这样一个强势崛起，特别是一个集权政权强势崛起方面，还是取得了蛮大的成功。
好的，谢谢李先生。也想请教一下胡平先生，就是您怎么看，就是有一些这个学者，特别是这个中国官方背景的学者，他们提出来，就是说之前这个特朗普总统在上任之初呢，是向中国打了一次这个发动一场这个所谓的贸易战，先是用打这个贸易牌。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贸易战方面呢是这个有所的缓和，刚才你也谈到这个贸易战有所缓和，但是现在又接下来就是在这个新疆问题上，还有这个台湾问题上，还有就是这个这个香港，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个今年这个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以来，美国这个国会还有包括这个白宫方面也都是有不同的这种表态，所以他们就认为这是这个美国对中国接下来是打了一个组合拳，就是包括这几个议题，所谓这几张牌。那您怎么看这种看法呢？
我觉得首先应该看到呢，美国近来做出的这一系列动作主要是反应式的所以他与其说你说他是为了针对中国的崛起，不如说他是针对中国政府这些严重侵犯人权和威胁和平的这么一些动作。美国出于他的价值观，对于这种事情他不可能不做出他的反应，不论你中国崛起不崛起，对于这种事情美国都只能这么做。对不起，我之所以讲它是反应式的呢，就是你看这几件事情明显都是中共自己先做出来的嘛。比如香港这件事儿，那不可能是美国制造出来的，香港确实发生了按照中共官方的说法都是自回归以来最严重的一些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是所谓送中条例引起的，那是港府的事儿，是北京的事情。新疆问题也是，新疆问题你看这个对这个维吾尔人的这种打压确实也是前所未有那么在面临这种情况，我们看到不仅仅是美国，其他的很多国家也都表了态，所以这个是从这个民主国家从它的价值观必须要这么做的，所以它你很难把它说成是好像针对中国的崛起这么讲，我觉得它是不符合事实。当然在美中之间确实也存在着像很多学者提到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但是我们原来也想到过，和一般的修昔底德陷阱不一样的呢，就在于这次的所谓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冲突，不仅仅在于是一个是老二，一个是老大，一个老二要挑战老大的地位，而且还在于这两个大国在制度上、在价值观上有着一种根本的分歧这个是事情。就超越了一般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就变得更为复杂而从现在我们刚才谈到那几件事情呢，更多的反映得出的是这两个国家在制度上、在价值观上的差异，而不是单纯的所谓老大和老二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觉得中方官方背景那种说法呢是站不住脚的。
嗯，那么好的，那么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这个时达谈节目的讨论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胡平先生和李伟东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同时呢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我是林峰，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